复兴的，就是大年初一的那个主日，除夕崇拜的人数是全年52个主日里面最多的。那个时候就看见教会复兴，那个时候就看见我们的信仰开始更新改变我们的家人和我们所在的社会。大家今天看见的周报是我们在提前一周以前印好的，因为春节放假，所以上面没有上一周主日崇拜出席的人数。我们上一周主日崇拜的出席人数是168人，两堂的崇拜加起来。这就是教会的衰败，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信仰可以胜得过，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亲人家人可以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昨天早晨有几对夫妇过来参加周六的晨更，结束以后呢，我们说再见，结果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全部都在家乐福里面又碰见了。真的很感恩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乃是靠主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所以先去秋雨之福，再去家乐福，这是蛮好的。但是呢，你却看见啊，其实今天这个世界啊，一个方面说起来呢，非常的多元啊，频道也非常的多，每一种的商品都有无数个品牌。但是其实这个世界在很多的方面呢又是非常同化程度非常高的，就好像我们都会去同一家商场，就好像你走到天南海北去拿出来的都是同一款的手机，大江南北看的都是春节联欢晚会，全世界不管哪一种的语言打开你的电脑用的都是 Windows。 其实这个世界在某一个方面呢，文化的力量一个方面是多元，但其实同质化的程度非常的高。我们就要来思想，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耶稣基督的福音怎样帮助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耶稣基督的福音怎样帮助我们可以去更新我们所在的这世界的文化。非常感恩在这个假期的几天里面，我们在家里看完了这个袁志明弟兄拍的彼岸这个纪录片九张碟子。然后我在大年初一的时候收到一个北京的一个弟兄给我发来的短信，非常的感恩。他说今年的年夜饭全家21人信主。我多么的盼望这样的一幕也能够出现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家庭跟家族当中。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让我们身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你却拯救我们是属乎耶稣基督的你的门徒。主，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文化和我们所在的族群，我们生养我们的亲人和这块大地之上，天父求你把你对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呼召显明出来，叫你自己的教会在这个地上真的是联络得合适，将你自己的国度彰显出来，不但将我们个人的信仰，也将整个基督徒群体他们的生活的样式，他们的治理的样式，是吧？他们整个的这一个的群体，这一个社群彰显在世人的眼前，叫我们从这个旧社会中可以活出一个属耶稣基督的新社会。天父，你为此来使用我们，你为此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你为此用十字架上的大能不断的来遮盖我们，不断的带我们有信心有勇气有圣灵的能力，可以在人前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所以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最害怕的是有一天基督教变成跟我们旁边的文殊院、城隍庙差不多，就是酒肉穿肠过，耶稣心中留。我有一年多没有犯痛风了，我今天早晨起来脚又开始有点痛，因为这段时间肉吃的太多。看见你的生命当中充满了不节制，没有办法胜过你里面啊，上帝放在你生命中许多的功课啊。但是这样子的人为什么可以做长老呢？我们今天要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讲到耶路撒冷的大会，可以说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大公的会议。因为在安提阿，在那些新信主的外邦人里面，他们开始争议说要不要行割礼，要不要旧约的这个礼仪的律法是不是要继续的施行在万族当中的基督徒身上。所以当他们对这个教义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之后呢，安提阿的教会就在十五章的第二节里面说，保罗、巴拉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你看见在教会里面会常常的有纷争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拉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这个定规的意思呢，就是差派，所以他们就从他们当中呢定义选择了这几个人作为整个教会的一个代表，然后去耶路撒冷借使徒跟长老们一起开会来讨论这件事情。那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呢，是这个大会的决议，大会决议的内容，使徒和做长老的众弟兄们来请各地的弟兄们的安，然后把这一个决议传递给各地的地方教会的会众们。那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一个角度呢，是来关心他们呢辩论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到底呢要不要行割礼。那我们今天的重心呢不在这个方面，我们今天的重心呢在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来解决冲突他们怎么来在教会当中来治理。当他们遇见一个教义上面的纷争跟辩论的时候，从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地方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权柄、次序跟解决问题的模式。所以今天呢，就是我们威斯敏斯特信条系列的第31章，讲到教会的治理。感谢主，靠着他的怜悯，我们从去年的2月份开始传讲威斯敏斯特信条的33章的系列的讲道。那么在这一个月2月底，我们就将结束这个系列今天是31到33，这个系列就结束求主能够来使用这一个的系列，造就他自己的教会。我们在上一次讲到成为和平使者的时候马太福音的第18章，然后再往前看到马太福音的第16章，在这两处呢，耶稣基督一次指责彼得，一次呢指责全体的他的门徒，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呢赐给你。那我们当然不是认为这个天国的钥匙呢是赐给彼得一个人的，甚至呢也不只是指到呢当时的12门徒但是他们呢却是作为地方教会跟有形教会的一个代表，来领受了神在地方教会所设立的这一个判断的权柄。那耶稣基督把它称为叫天国的钥匙。什么叫天国的钥匙呢？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跟第18章有两处提到，一处呢是西门彼得回答耶稣说，你是谁？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个地方讲的这一个钥匙，这一个捆绑跟释放是什么意思呢？在新灵恩的教会里面呢，他们就每天到晚啊，都忙着要捆绑跟释放，不断在祷告里面要捆绑这个魔鬼撒旦啊，每天聚会来提前半个小时捆绑这个教会上空无数的邪魔啊。但是这个地方所讲的捆绑跟释放呢，是指到神的道，就是福音之道的传讲，就是教会建立在哪一个的磐石之上呢？是当然你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磐石了，但是这个地方的磐石其实乃是指到呢这一个宣告，就是教会对他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认信，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地方教会的磐石是建立在他的信仰告白之上的。当然我不是指到说如果有一间教会没有把信仰告白写出来，那就没有信仰告白，他也有信仰告白，就是他向着这个世界在天使跟众人的面前所宣告的那一个任性，对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对这个福音之道的任性宣告跟传讲，这是教会，这就是天国的钥匙。这一个钥匙是赐给教会的，这一个钥匙也是赐给你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虽然在教会的会堂里面站在讲台上可能是长老在正道，但是你在你的家人的面前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为他敞开了天国的大门。天国的大门什么时候敞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你的家人的面前为他敞开天国的大门？因为你有这个权柄向他敞开天国的大门，就是你来宣告你的任性的时候，就是你传扬福音的时候。当你不向他传扬福音的时候，天国的门向着他们是关闭的。天国透过在地上的教会，在地上的每一位神的儿女传扬福音，向着不信的人敞开天国的大门，也因着在地上的每一位神的儿女没有遵循神的道，没有传讲神的话语，或者是呢因着传讲神的话语定了那不信者的罪，就向着不信的世界呢关闭了天国的大门。天国的钥匙就是话语的传讲。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里面提到的天国的钥匙，就上次我们讲到啊，若是他不听教诲到最后一步，就看他如同外邦人一样，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耶稣基督在那里呢说到同一段的话，就是天国的钥匙跟地上的捆绑与释放，但是在那里呢不是直到福音向着不幸的世界的传讲这一个钥匙，乃是直到在圣徒的团契里面教会的劝诚的这一个钥匙。这一个的钥匙呢，老实说呢不是给每一个信徒的，因为每一个信徒你不能够在那里论断说张弟兄从今天开始我不看他是弟兄了，你姊妹我看他那个样子从明天开始不认他是姊妹了。耶稣基督没有把这一个天国的钥匙哈交给每一个的信徒，在他的心里自由的去做判断，去接受谁是我的弟兄姊妹，或者谁拒绝承认他是我的弟兄或者姊妹。这一个的判断的权柄呢，是赐给地方教会的。所以很感恩，有一次呢，我们教会有一个的肢体，他要来宣誓成为会友的时候啊，他跟我谈话，他很认真，他说我在这个教会聚会已经一段的时间，我知道我相信这些教会所传讲的 是纯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说，但是我现在还要再观察一件事情，我才能够决定呢，我是不是要委身在这间教会。他传讲的道是对的呢，但是我还要观察什么呢？他说，我还要观察这间教会会不会按着他所传讲的道执行教会的纪律。如果这间教会不按着他所传讲的道执行教会的纪律，这间教会就没有真正的传讲神的道。我说很好，你可以继续看。非常的尊重这一位并且为他感恩。那有一次在成都有另外一间教会，有一位同工从那里出来，他说他在那间教会参加一个同工的培训，有60多个人参加，出了一道问题。问题说，如果有一个牧师，你的牧师跟带着你一起到超市里面去偷东西，你应该怎么办？然后下面 ABCD 四个选项，第一个选项什么都不要问，跟着他做就行了。第二个自己不要偷，但是不要讲话。C 不能做，而且要阻止他。D 要报警。然后 ABCD 四个选项，那位同工说，只有他和另外一个人选了 C， 60几个人全部都选 A， 并且他们一起嘲笑，好像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愚蠢非常无知的选择。他当时非常的震动，后来他出来遇见每一个基督徒，遇见每一个传道人，他都问他们到底应该选哪一个。后来当他很确定了到底应该学什么，他就离开了那间教会。老师说这样的教会已经是异端，甚至是邪教。这间教会就是我们成都的伊玛内利教会，它的背景是韩国的马可楼。我们要为着神的福音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兴旺来祷告。在教会里面，你会常常看到两个极端，就是我们，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哈，他一直很难去处理跟看待他们当中的领袖和这个团体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教会不知道怎么去看，是因为教会背离了神的道。国家、政府、社会也不知道怎么去看，要么就是对个人的盲从，人的权威取代了神的权威，要么就是呢反对跟藐视所有的权威，要么呢就是专制，要么呢只是表面上讲的人民的功夫。你会发现我说在基督化的国家，国家的治理很像教会的治理，在专制的国家，教会的治理很像国家的治理。你看美国的整个的体制差不多就是长老会的体制，它是受长老会的影响，长老教会怎么治理，最后影响这个国家就怎么治理。而我们的家庭教会许多的治理就像共产党，中南海怎么治理这个国家，结果教会就怎么治理他的会众。为什么？因为福音没有办法影响文化，因为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胜过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黑暗的世界。圣经告诉我们，那一个弟兄彼此相爱的天使的联邦，那样子的一种共同体的生活的方式，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靠着福音的力量把它活出来，结果我们就只有顺服、屈服和受影响于这个世界的力量。这是今天教会的悲哀。所以生命的成长不但是在于你个人与主的关系， 而且是在于基督徒这一个群体一间一间的地方教会所形成的这一座山上之城，这一个天使的联邦，是不是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活出不一样的治理。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向我们描绘了一种与他当时的那个世界，你知道他当时的世界就是罗马世界了。罗马的世界虽然其实它有一些的民主制度是比2000年前的中国的时候好的，但是你还是会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但是带来个人生命的重生，并且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在这一群人当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关系，在这一群人当中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治理，就是神的道在他们当中做王的一种治理。在这样的一种治理当中，我们可以很合宜的去看他们当中的领袖，他们当中的仆人和这个群体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受制于这个世俗的世界那一个专制的、权威的、不平等的、贪婪的、压制的那一种关系的影响。如果教会活不出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所展现的那一个天国的治理的模式，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失败的。我们读到22节说，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这是一个呢很有意思的称谓啊。使徒们，哇，你从世俗的角度讲，他们应该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是直接由耶稣基督所差派的，所安立的，叫做这个禁卫军啊，叫做这个嫡传子弟啊。但是他们呢却和长老，长老是什么呢？长老这个称呼的出现呢，就是跟地方教会有关的。长老是地方教会当中做首领的，并全教会，他们就定义拣选。怎么叫做并全教会呢？你知道那个时候又没有互联网，那个时候又没有那个那种各种的现代统计的技术哈。他是没有办法，这个地方指的全教会是指到我们租一个大会堂，全教会每一个成员都到场，然后大家举手投票，无记名投票出来的结果吗？我们很难我们还可以继续看解经，但是我们从经验上很难想象在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他们会有这样的一场全体成员的大会和这个一人一票的表决。那这个地方讲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来定义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蕴含了一种的意思，就是使徒和长老的定义就被等同于呢全教会的定义。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他们定义就是他们做决定，他们做判断跟决定，然后他们拣选，在他们当中来选择其中的几位，然后他们差派他们一起呢往安提阿去。这个是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如果你再看前面15章的前几节，就是第六节说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这就是呢耶路撒冷大会。耶路撒冷大会的参加的成员呢，就是使徒和地方教会的众长老，但是呢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却以全教会的名义，他们说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决议如此。那什么叫做长老呢？我们从这一段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的解释，他们从他们当中，就是从使徒和长老当中来拣选了两位，犹大跟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换言之，什么叫做长老？长老就是地方教会当中在弟兄当中做首领的。那你说，哎，不是做仆人的吗？对呀，我们今天叫做仆人式的领袖，他是仆人，他也是领袖。 他是以做仆人的方式来做领袖，这是好大的一个挑战跟张力。因为我们要么呢就是做仆人，就我家里请的钟点工，那个就叫仆人。然后要么呢我们就是做领袖，就是我比你们好像不平等，那个就叫领袖。所以有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一次分享哈，有一位执事就说，那个有一个姊妹就讲说，哎呀，你大小都是我们教会的领导哈。然后这位执事讲，哎呀，如果一个弟兄姊妹这么称呼我，说明我做得太失败了，我居然被看作领导而不是看作仆人。但是你就在这两者之间呢，是有一个张力，就是你知道这是两方面的试探。一方面做了领袖的他能不能够全然以仆人的心，第二作为会众，当他一旦是做出仆人的样式，你又会不会轻忽他身上的权威？这是两方面的试探。如果你们单位的领导一天高高在上，你就很怕他，因为他没有做仆人。但有一天啊，他每天一大早来就扫地，然后都帮你来端盘子，你是不是心里又开始轻视他？其实对双方面，对领袖和团体的成员都有这个挑战。我们没有办法把那种爱跟侍奉行出来，而又在那里面来遵循那一种的次序，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处在这样子的试探当中。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对长老有一个的解释，他们就是在弟兄当中来做领袖的，他们要活出这个地上所有的领袖都没有的一种做领袖的方法，就是呢，你们当中谁愿为首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最后在耶路撒冷的决议里面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向你们问安。这一封信的决议呢，是以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的联名所发出来的。这一点很有意思，难道十二使徒没有权柄单独的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向全体教会发出这一个的决议吗？在这个地方你会看见他们尊重地方教会里面的领袖，长老就是委身在地方教会的一群会众当中的那样的领袖。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孩子啊，特别喜欢当消防员，然后我这几天找了好几部消防员的片子给他看，然后里面看到有个消防员牺牲，被大火吞没，就问他什么是消防员？消防员就是发生火灾的时候要走到最后一个的那个人。就是他要为了服侍其他的人啊，有可能要牺牲他自己的人。我说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消防员？他说我还是愿意，我听见很欣慰。那我们从下一周开始，教会会有增加下午堂，我们侍奉有压力，但是我看到在主日接待消防的小组跟主日接待又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报名啊，总人数已经到37人，然后非常的感恩。当你在主日的时候，一个弟兄站在那里说他是今天消防的值班，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如果真的发生意外，他是我们当中最有可能牺牲的人，因为他必须是走在最后一个的人。所以当你担当任何的一个职分的时候，意味着你的舍己。当你担当任何一个职分的时候，意味着你对一个团体的所有成员的一种更深的委身。我会发现在每一个城市里面，传统都有一座城隍庙，我们这前面就有， 那很多的中国的传统，他都会把一些人哈、啊、当做这个城市的好像保护神，就叫城隍。其实很多呢，都是曾经在这座城里面呢做过官的人，或者是呢啊、好像文天祥哈、好像这一些的官员曾经在那里出生，或者在那里做官，或者在那里真的是这个守土有责，曾经守卫过这座城市，然后人们就把它当作偶像，视为是这座城市的城隍或者保护神。其实我在想，因为他们不明白神，但是他们里面都有一种很深的渴望，就是每一个的团体其实他都非常的渴望对这个团体委身的一位，他们都渴望他们当中有人是扎根在这里的。其实这就是长老的意思。长老可能年龄不太老，像我，不过我现在觉得自己已经开始老了。那天结婚礼拜的时候，我说以前看见他们结婚我就想到自己结婚，现在那天晚上我看到他们结婚，我就想到我儿子女儿要结婚，我就想看到他们好像我的儿女一样，我觉得原来我已经是父辈了。但是长老的意思是说就长在那里不动的，长老的意思就是在那里生根的，就是不挪开的。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面临许多大的逼迫，在那些逼迫当中，我们常说什么叫做那一间教会还在呢？那一间教会的会众可能有许多被冲散了，有许多被扔在狮子坑里面去了，有许多流离失所了，有许多放弃信仰了，但是在那个教会里面可能就有那一位主教或者那一两个长老还没有走，他们就可以在那里宣称这间教会还在。就好像我们说一个国家一样，一个国家 99% 的领土都已经沦丧了，但是中央政府还在三圣乡里面租了一套房子，每天早上起来升国旗，所以我们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告这个国家没有灭亡，这个国家还在。但是反过来，这个国家有 99% 的领土都还没有灭亡，但是中央政府灭亡了，没有一个人，没有总统了，没有主席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做全体成员在法律上的一个代表了，我们就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这个国家了，有的只是十亿难民。那你叫难民呢？你不叫国家了。所以什么叫做长老？长老不是比你们真的灵性上更加好像高尚的人。有一次前段时间我们跟一对夫妇来做辅导，他们来找我们他们刚刚吵完架，然后我们约到中午见面的时候，我们说你们没有来之前我们才吵了一架，所以我们可以帮助你们，不是因为我们是更完全的人，我们可以帮助你们不是因为我们好像单位里的领导一样一当了领导就要跟你讲人活着应该做什么，我们是更加真的求神要来怜悯的人，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也靠着众弟兄姊妹你们的帮助，才能够在会众当中来做长老。所以使徒跟长老们说，我们同心定义拣选了几个人，然后差派了他们。第28节特别这一段话更加的令人吃惊，因为使徒说圣灵和我们定义如此如此行，他们把自己的定义等同于全教会的定义，他们又把自己的定义等同于圣灵的定义。 所以我们从这十五章里面，我们看到几点。第一，使徒非常的尊重地方教会的权柄，使徒并没有超越在地方教会之上，他们进入地方教会，尊重每一间地方教会，并且与每一间地方教会的众长老们一起来开会，并且与他们联名来发出这个大公教会的决议。第二，他们非常的认同地方教会的众长老，他们在地方教会当中的时候也称他们自己是长老，就好像彼得说与你们同做长老的彼得写信给你们，所以他们更加看重的是那一个长老的位分。第三，我们看见使徒跟长老聚集开会，做出决定，把他们的定义等同于全教会的定义，把他们的定义甚至等同于圣灵的定义。这两点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我们上一次也讲，难道神不知道这群人也是要犯错的吗？难道他不知道这些长老们、使徒们、牧师们不过也是罪人中的罪魁吗？他们也有可能出错的吗？而且使徒要求各个教会遵循耶路撒冷会议的决议。我们看见圣灵对教会超自然的一个保守，我们看见他们前面开会的整个过程，雅各站起来，彼得站起来，他们，我相信保罗也曾经站起来，我相信每一个的成员都在里面有发表他们的意见，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圣经的作者啊。那他们只要有一位说圣灵感动我，就是这样子，我现在要写圣经了，谁跟你讨论啊？那直接就应该有决议了。但是雅各站起来，在开会的过程当中，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拿那归服上帝的外邦人。他们每个人都在那里表达他们各自的一个意见，他没有以圣灵的意思来为他的意见背书啊。你知道今天跟那个时代的差别，今天不但是牧师传道人，可能每一个的信徒哈，张姊妹跟李姊妹说，圣灵叫我今天来找你，哇，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好像一个处长来找你说，今天早晨接到中南海的电话来找你，那你还有什么好讲的，你根本就不敢讲什么。可是他们每一位站起来，他们说，据我的意见应该这样子。但是当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对整个教会的会议有超自然的保守，所以当这一个的决议被做出来以后，这一个合法的方式所产生的教会的使徒跟长老们来遵循神的道，在他们当中的辩论、寻求查考之后的这一个的结果，他们却如此大胆的宣称，圣灵和我们共同决定，现在要传扬到每一个地方教会去。我们在这里面看见说，如果你不相信圣灵对教会的保守，你是没有办法顺服地方教会的。就好像你不相信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掌权，你是没有办法顺服在上的掌权者的，因为他所做的明明就是错的，为什么我还要顺服他呢？你相信他之上还有神吗？还有耶和华坐着为王吗？还有圣灵使万事相互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吗？你相信无论时代是多么的黑暗，但是圣灵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自己的见证人吗？圣灵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对神的教会在地上的保守跟引领吗？如果你相信的话，就好像有一位传道人说，你就会相信说，无论我教会可能会错，但是教会不会错的比我更离谱。为什么？因为圣灵保守神的教会在地上。就像我以前常常讲一个的例子，我想还再讲一遍，就是在《十日谈》那一部的小说里面提到一个例子， 说一个乡间的牧师向人传福音，说你要信耶稣，这个人听了之后很受感动，说但是我要先去梵蒂冈看一看，然后才决定是否相信。这个牧师一听呢，心就凉了一半，说你去梵蒂冈还能信主吗？那里的教皇都养很多，都生很多私生子，那是全世界最败坏的地方。结果这个人去了一趟梵蒂冈之后回来，找到这个牧师说，哎，牧师我要信主了。为什么？因为梵蒂冈太黑暗了，太腐败了，这样的一个教会一千年了还没有倒，肯定有神。因为这么腐败的一个公司，要不了十年就垮了，这么腐败的一个国家，要不了一百年就灭亡了。但是他说，这么腐败的教会居然一千年了还在，我要相信。当然呢，这个是写出来好像讽刺基督教的，但是其实我们却相信圣灵对他的教会有超自然的保守。所以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初代教会在这个天使的联邦的治理里面，我们看见有几个的特点。第一，教会的治理是一种议会式的治理的模式，它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它一定有一个议会，这个议会呢就是长老团。我们在这十五章里面清清楚楚的看见一个长老团在共同的做决定，他们当中即使是雅各，即使是彼得，当然更不用说是保罗，都不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呢，好像主教或者教皇。第二，我们看见的是一种法庭式的一个治理的模式，在这里面有神所设立的一个判断的权柄，并且也有在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那些判断的原则。你不可论断你的弟兄，你不能够在教会的长老会，你不能够在世俗的法庭，你也不能在父母的权柄这三种之外去施设法庭，不能在你的心中去施设道德的法庭，然后对你的弟兄姊妹做出判决结果。无论你是有把它宣布出来，有盖上红印，还是没有盖上红印，你都不能够去做那一个呢内心的法庭，因为上帝没有在你里面设立可以去判断接纳或者不接纳其他人。所以当有一次两个姊妹吵架，他们吵到一个的地步就互相不认这个对方是姊妹了，那对教会来讲，教会就讲很简单呢，你们俩互相不认对方是姊妹，教会就只能认其中一个了，因为教会不可能同时你也是姊妹，他也是姊妹，不然那样子你们俩就是姊妹啊。所以你们俩若是不悔改，总有一天你们俩总有一位会被教会除名的，因为教会只能认其中一位，然后另一位不是了。所以你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啊！你们要回到面前来，不要，我们世人常说血缘关系是最重要的，因为无论怎么生气他还是我爸，我们还是血缘关系上的弟兄跟姊妹。不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胜过那血缘关系的耶稣，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这个血缘胜过亚当的血缘。阿们。所以在主里面，所以它是一种法庭式的治理的模式。第三，这是一种联邦式的治理的模式。因为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跟安提阿教会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关系不是全然没有关系，也不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使安提阿教会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附庸。他们，我们清清楚楚的看见每一间教会都有它的独立性，但是他们在共同的任性上却要接受这一个大公会议的决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尊重历代教会的信经跟信条。你不能说那是其他教会的，那是西方教会的，那是古代教会的，不是我们教会的。如果不是你们教会的，你就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看见这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那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怎么去看长老，做长老的弟兄们在我们当中，他们一样跟我们是罪人，他们一样需要弟兄姊妹的怜悯，为他们代祷，他们才能够来侍奉神。但是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呢，有一个代表的原则， 就是在圣约的观念下面有一个代表的原则，亚当在行为之约当中是代表全人类，所以亚当犯罪，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你不能说他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法人代表签了字，就是整个的企业受这一份合同的约束。基督在恩典之约当中来代表神所拣选归属他的全体的选民，所以义人成为义人，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都成为义人，这是因着代表的原则。丈夫在婚姻的盟约当中是代表他的全家，同样众长老在地方教会当中是代表全体的会众，他们被神赋予到这一个代表的位置上去，是因着神与他的选民之间的这一个恩典之约，而不是因着他们的任何的行为，也不是因着他们在任何的一个层面，当然他们虽然我们对他们的生活的见证，虽然对他们的神学的装备会有更高一点的要求，但是呢不涉及到任何在实质上面他与众弟兄姊妹有何等的不同，他只是在恩典之约当中被神指派，被神指派向谁多给的就向谁多取，他们就像那一个消防值班的弟兄一样，他们在某一种你们是在起大火的时候必须是那走在最后的那一个人。那么众长老就是在神的道的传讲上，在异端横行的时候，在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们必须是走到最后的那一位，所以他们被放在那一个代表的位置上面去。而代表就是现代议会制产生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因为有约才会有代表，没有约的观念就不会产生呢代表，因为代表就是对约的委身和侍奉，代表就是对那个约的顺服。所以我们尊重每一位人大代表，无论今天我们说人大代表的产生啊，里面可能有许多的啊不真实的地方，但是你会知道每一位人大代表都是在宪法这一个约当中被产生和指派出来的，他在法律上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代表，值得每一位公民去尊重他。所以我必须要承认人大代表是我的代表，成都市的人大代表代表我，我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成都市的市长是我的市长，公安局长是我的局长，但是共产党的三个代表是没有办法在任何的约当中被产生和指派，这就是为什么三个代表是邪恶的。弟兄姊妹，不但共产主义是邪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邪恶的，连邓小平理论跟江泽民三个代表同样是邪恶的。为什么？因为他不在于他自称为人民的代表，乃至在于他以上帝自居，他以这一个的代表来取代和反叛了上帝的圣约，他使全体的民众置于拜偶像的地位。没有约就没有代表，没有盟约就没有丈夫，没有教会与上帝的约就没有长老，没有宪法之约就没有人大代表和国家主席。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看得见的约，三个代表是邪恶的，敌基督的。所以我们要从代表的角度来看，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在国家里面是每一位人大代表，尽管今天的选举不透明不公平不真实，仍然是你们在上帝面前的那个世俗权柄的代表。 在教会众长老是你们的代表，在家庭里面父亲和丈夫是你们的代表，除此之外你们在这个世上没有其他的代表，除此之外没有人可以在这个世上代表你们。真正的三个代表就是这三个，只有这三个，国家、家庭和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幅图来表明哈，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的良心，这好像是呢州立法院，每一个人在里面，我们说唯独上帝是每个人良心之主，但是每一天教会的长老会就好像是一个联邦法院，他要对于那一个神的道，就是我们的宪法，教会的宪法，在我们当中的施行跟管理来做出判断。而三一上帝是神的国度的最高法院，我们之间是这样一个关系，每一位的长老，众长老们是在我们当中来做仆人，也是在我们当中来做首领，也是在我们当中来做法官，因为他要来以神的道在神的国度当中来施行判断的权柄。所以从这一段我们最后来总结说，长老教会有六个最重要的治理的原则，也是我们教会所施行的原则。第一个的原则是地方教会的独立性，耶路撒冷教会跟安提阿教会都是独立的教会。第二是教会当中有多重的执事，就是长老跟执事，当然这里没有提到执事。第三，长老是多数，所以长老会的长老为什么是多数呢？因为它是议会制的，它需要有一个长老团来共同的施行这判断的权柄，这判断的权柄神没有交给任何一个个人，而是交给了一个蒙受神的恩典来立约的一个长老团的群体，然后多数的执事。第五，圣职由会众来产生，代表从你们当中来产生，所以我们会有大会要来投票，要来确立圣灵在我们当中所呼召来代表我们做在我们当中做仆人跟传讲福音的众长老。第六，甚至由众长老来安立，选立代表着自下而上的圣灵在每一位信徒的心当中所做的引导。案例是代表着我们承认每一间地方教会都是大公教会的一部分，它代表着遵循那一个自使徒以来一次交付使徒的真道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每一间地方堂会都是神的国度里面的一部分，我们共同的组成了神的国度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彰显。弟兄姊妹，愿我们可以一起活出来，在地上真正的活出来一个天使的联邦。在我们当中有美好的治理，就是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最美的目的之一。我们的生命必然在共同体的治理跟共同的侍奉和敬拜当中才能够彼此被成全，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单独被成全，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活在群体的治理当中而能够有生命当中的秩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放下美好的秩序，就好像你在这宇宙当中日月星辰的运转都有你所设立那美好的秩序，就像直到那每一个细胞的内核，那每一个分子的结构都有你所放下那无微不至的护理跟看顾美好的秩序。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主啊，愿你的身体是一个和谐的身体，和平的身体，一个大有能力的身体。天父，求你能够来复兴每一间教会的治理，在每一间教会当中来将你恩惠的福音传扬，坚固建立你自己的教会，在每一间教会当中来选立众长老，在每一间教会当中来形成一个美善的治理的持续。 叫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在世人面前夸口，因为唯有你的子民可以活出来这样的共同体的生活，是这个世人所活不出来的。唯有在你的教会当中的众长老，他们所做仆人，他们胜过那世上一切的团体当中的领袖。唯有在你的教会当中的每一位的成员，他们在这里面尽心的侍奉顺服，共同的寻求，他们也胜过这个任何世俗团体里面的成员。主啊，叫世人来羡慕我们，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在一起生活，我们连和我们亲生的父母兄弟姐妹跟亲人在一起生活我们都很难，我们没有力量活出一个美好的家庭的共同体。天父，求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帮助我们活出这样一个美善的共同体。天父，把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次序都仰望交托给你，把我们和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关系，把我们和其他的地方教会的关系，主，甚至是把我们电脑里面的每一个的文件，主，把我们衣柜里面的每一件的衣服，主啊，真的是把我们啊所思想的每一件的事情，我们所有的金钱，我们所有的财富，我们每一秒钟的时间都仰望交托给你，愿你的道在其中来作王，愿你赐下耶稣基督宝贵的信心给我们，主啊，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共同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引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一起有一点默想的时间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唱这首教会根基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却深信